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创客空间，我们来了。今天呢，我发了一个直播帖啊，没有直接转公众号，我稍微的创意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创客精神。于是我就发了一张图片，这图片你知道那上面写的啥吗？你肯定猜不到。
写的什么呀？我特别想知道。哎呀，我天哪，我真是，哎呀，现在连晚饭都吃不好了，快说吧。
鉴于你这么配合，我就非常爽。我转的这张图片上面写着：我们很年轻，我们很直溜。
我们很年轻，我们很直溜。
对，
所以呢，我们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了。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乡村爱情》啊？你一看你就没看过。
这大片，
你要看过这大片的话，我刚才说这句话，你应该就知道了。这创客我觉得就是这样，有时候让人觉得怎么好像没靠在谱上啊，但是你一细琢磨，你细想想，或者说你研究一下他做的这个事儿，还真的都在谱上。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创客空间啊。昨天呢，我们本着这个创客精神，也创新了我们家节目的形式，我们俩分成两个战队啊，每人带着几个创客项目来 PK。 因为你说这创客项目到底好不好，还得大家伙来检验，就是他们这个产品做的能不能成功，不还得消费者和市场买单吗？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微信公众账号中呢，就截图给大家了。就是截图上面大家的互动，包括支持哪个战队，支持哪个产品，同时呢，也是给很多创客的项目出谋划策了。
对呀，昨天就有嘉宾问我说：“哎，你们那微信公众号互动真那么踊跃啊？”我说：“咋的，你还不信呢？是吧？”
请他过来直播间里帮咱做网管好了。
截图给他了，我说你赶紧关注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吧，你这现在才关注错过多少精彩呀。今天咱们接着 PK 哈。我这队还是带了几个项目，你那队也有项目对吧？
是，所以呢，我今天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对战列表哈，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含金量太高了。
而我们都是抓阄这形式，之前绝对没商量过，没说就是好的项目必须放我这儿对吧。就是虽然高峰绅士吧，但是我也特别大度宽容那种，就是我说没有必要把就我认为好的项目都放我这儿，就也许大家伙有不同的观点呢，所以我们就一抓阄，我们俩也就分一分这些创客项目哈。
是，昨天那就爆冷门了，就说到那个做 APP 的，就好像大家并不太喜欢做游戏外设的，好像也不太接地气儿。
对，
结果那个无孔插座很火。
是啊，然后那个啤酒也挺受欢迎的吧？
是，
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创客项目的 PK 继续，含金量也是杠杠的啊。我觉得可以说各个是独领风骚了，因为我们也是精心选择了，就穿过大半个中国去选的这些项目啊。所以今天呢，接着请大家来投票 PK。那么最后还是从大伙儿点赞这个认可多的这一队里边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所以呢，考验您的眼光，别站错队。当然了，
别站错队。
当然了，
一共就两队，高峰队和圆圆队，
千万别站错了。当然了，您也可以呼朋唤友，大家伙一块商量着把这个某一队的票给他投上去啊，就是给他拉上去，这不就有机会中奖了吗？
对，同时今天还邀请大家干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一起来洗脸。洗脸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好。
我们请您来洗脸。哎，好多收到我们这个奖品的朋友，都给我们这个反馈哈。说实话，我们俩还没见到呢，就直接快递给这个获奖的朋
友。就是厂家直接发货，是这意思吗？
就是说包装非常精美，用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用。我们的一点小心意吧啊，因为毕竟洗脸这事儿每天都得进行，对吧？好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是广告，广告之后咱们就进入正式的 PK 了。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OK， 创客空间来了，高峰，你先来，怎么样？
因为昨天呢，就是圆圆队，因为昨天呢，就是圆圆队先来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高峰队先派出一名战将。
你干啥呀？你就不能显得我特大度，让你先来？
其实我真的是
凿吧一下昨天的
事，就是让我先来，真的，哎，我觉得今天又是受宠若惊了。
好，
所以我先来呢，我先派出我们的这个第一位哈、啊，来前来挑战的这个创客。
嗯。
但是呢，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我说的这个关键词，看大家能不能猜到这个产品是什么哈？
嗯，哪三个关键词、啊？
汪峰。
嗯
啊，哎，章子怡。
嗯，
还有求婚。
你要说钻戒啊？
这也太高大上了。现在这通过这三个关键词呢，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无人机，因为在现场呢，就是汪峰通过这家公司的无人机把钻石飞到了他的面前。
哦，你看哈，你们男人就往往就会关注到这种就是无人机把这个戒指运送过来那工具。
啊、
你问收音机前的女性听众朋友吧，大多数会想到那大钻戒吧？
都是在关注钻戒。
对呀、啊，所以你今天带来的项目是这个无人机，
对
吧？
对对，这个无人机呢，大家现在呢。已经是了解到哈，它准备从商用转到民用了。
嗯，
就是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多。它是咱们中国的一家公司，是深圳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嗯，
我们说呢，它正在定义中国制造的一些新的内涵。
嗯，
也是从创客到全球无人机的领跑者。嗯，它的这个故事在美国哈、啊、也有很多报道，同时在美国也是开了一家新的公司。
好，那我们来听听吧。
在深圳有一家企业成立不到九年，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6岁，却凭借领先技术成了全球增长最快的科技企业。从创客到全球无人机领跑者，大疆创新正在定义中国制造的新内涵。
在深圳市人流密集的世界之窗广场上空，一个小精灵正在守望着人们的安全。
节假日到底有多少人来，那么是否需要进行交通和治安管控，以前我们是没有这个条件的。那么现在有了空中的无人机以后，我们可以对现场进行一个非常直观的实时的了解，以便于我们下一步采取一些措施。
这是美国的一个火灾现场，忙碌的小精灵让消防员精确地锁定了火药库的位置。
无人机可以让我们看清着火点和炸药库的具体位置和距离，这样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
这些活跃在救援场地、比赛现场、航拍爱好者眼中的小精灵，来自深圳一家名叫大疆创新的公司。这个九年前才只有几个合伙人的创客团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在北京、美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全球员工超过3000人的全球无人机的领航者。
时代周刊把我们的精灵的二代评为了一个2014年十大创新科技产品。
九年推出11款机型，销售收入增长100多倍。大疆的制胜法宝就是创新。公司拥有一支近1000人的研发团队，这一数量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近1/3。对研发投入，企业不设预算限制，同时还鼓励员工内部创业，实践自己的创意。能不能在空中悬停？能不能飞机抖而拍摄的画面不抖？能不能360度拍摄？小精灵一代一代诞生，这一切也都变成了可能。
这个脚架它总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到它的镜头里面去，
这会来回动是吧？
对。
当时大学还没毕业的实习生陈一奇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没想到得到了大疆决策者非同寻常的关注。
什么都不要想，赶紧去做，失败了公司来承担，成功了个人、个体或者是这个团队能够从中获得很大的一个收益。
因为这个创意，小陈获得了一个100人的技术团队和5000万元研发资金。2年之后，第一架具有360度全视角高清摄像功能的变形无人机问世。
那我们可能是学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依旧能够听取我们的一些建议。所以说，在创新上面没有门槛。
大疆给了年轻人创新的机会，深圳给了大疆创新的土壤。现在的大疆无人机已经占领了全球民用消费级无人机70%的市场份额。
一群小青年儿，一个小公司，凭着新锐技术和创新意识，短短9年就实现弯道超车，让中国无人机飞进了民用无人机的世界顶级俱乐部，充分显示出创新驱动这一国家战略激发的巨大创造力，也显示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创新创业的深厚潜力。创新放飞无人机值得点赞，新青年创业之路契合国家战略，更值得点赞。
好， 也期待大家来点赞啊。我觉得他那句话说特别好，就一群小青年儿啊，做了一个小公司，
九年时间，
没错。真的值得为我们为他点个赞。
怎么样，我们第一战队中的这个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这个无人机大家喜欢吗？过来投票吧。
挺厉害的，人家都上了新闻联播了，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无人机啊，真的是它将来应用的范围还是挺广泛的，对吧？看大伙儿这个发挥想象吧。另外，可能这个目前呢，对于无人机的这个高空作业管制也一直是大家一个热点的话题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科技真的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在创造着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种生活方式吧。所以大伙儿想想，您是不是愿意为这组的这个创客项目点赞？那么针对你派出来的这个创客项目啊，我就跟你搭着来，让大家伙儿呢，在这个同一个维度上有个比较。你看我人性化吧，
这 PK 开始了。
没错，你刚才不是说有那么几个关键词吗？我也给你呼应着有几个关键词啊，就是速度、激情和摇臂。
所以我应该去配合着猜一猜是吧？
哎，速度与激情你看了吗？
我看了啊，就是有里面有刘能啊什么的。
够了，聊到这儿了，
臣妾退下了。
所以这看完这个电影，真的大家很多人激动的不行。确实是哈，这种极速体验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刺激，确实是可能没有办法用适当的语言很恰切的表达出来。尤其是里边一些飙车的镜头，你知道怎么拍出来的？那不是简单的，就是、
不是人坐在车里拿着这个镜头对着拍的吗？
对呀、人家是通过车载摇臂拍摄出来的。
车载和摇臂在一起了？
对呀、但是呢，就是很多电影人也说了，就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啊，它高昂的价格可能让很多这个电影团队是望尘莫及的。那么我们队的这个创客理念，他的想法就非常的特别，他要研发一种低价版的车载摇臂。也就是说呢，那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电影制作成本的一些团队，也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摇臂也实现速度与激情的这个感觉。你看人这名字起的叫理念，厉害吧？
真厉害。
那么我们听听他的车载摇臂吧。
对，记得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中进行评论、投票和点赞。
无论是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拍摄，这个遥控航拍无人机越来越常见了。北京一位大学生李念啊，就从无人机航拍开始创业，在生意红红火火的时候呢，他又下定决心转向了。那这个小伙子的这份勇气和市场嗅觉真是让人点赞呐。
李念的创业路开始于无人机航拍。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电视编导专业大二的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成立公司，对外提供无人机航拍服务。当年收入有50万元，2014年上半年收入有40万元。但就在无人机市场越来越火的时候，李念改变主意，决定主攻一个无人机也拍不了的领域。
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一直专注于开发一款国内现在还没有的智能电控车载摇臂项目。
事实上，他要做的车载摇臂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国外出现。很多电影里惊险的汽车追逐画面都是通过车载摇臂拍摄，但美中不足的是，一套车载摇臂的造价高达几百万人民币，且需要安装在性能优越的高档汽车上，应用推广并不普遍。在国内，昂贵的价格和复杂的安装操作要求，让车载摇臂的实际应用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而理念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最轻的、这样最方便的摇臂，让它可以不用改装任何的车体结构，可以通配大多数的普通车型，这样才能让这样的一个有冲击力的工具得到很广泛的应用，而不是仅仅用于拍摄什么商业大片啊，这种很高端的广告，就一般的片子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摇臂来拍。
作为一款电控设备，理念开发的车载摇臂首次充电可持续工作6小时，工作半径达3米，总重约85公斤，拆卸后大约4到5个成年人就可以实现携带。它靠4个吸盘附在汽车的顶部，安装时间标称为15分钟。理念希望通过最关键的定价来打开市场，初级版售价158000元，高级版268000元。
因为他们国外的那个车载摇臂在中国的租金是1天6万块钱，然后我的一套臂的售价是16万差不多。
产品发布会召开后几天， 李念就收到了一家汽车公司的商业拍摄邀请。到达拍摄地点后，李念和同事很快就把摇臂安装在拍摄车上。这是李念的车载摇臂第一次小试牛刀，虽然下了点小雨，但效果还不错。和所有的初创项目一样，李念手里的资金非常紧张。20万启动资金是自己和团队成员凑的，这一年多因为不断试验样品出来，他们的钱也用完了，还是自己和朋友拉来的合伙人又出了一部分钱，公司才得以维持运转。到产品发布会开完，这笔钱也所剩无几。好在他们已经慢慢地接到新业务的订单了。
今年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倒没有一个特别高的期待，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产品刚出来嘛，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这样被接纳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希望是今年可以把成本先收回来。
漫长的一天你不在身边，好多话要对你说，等待再见那一天，走过好远有你在身边，好多话要对你说，等待再见那一天，哦，再见那一天。靠，谁料到曾一起去的地方，美好的时光。
怎么样，听这首歌有没有一点点就是想哭一下的冲动啊？
就是有很多速度和激情这个影迷们哈，都是在电影院的最后听到了这首歌，同时看到了在怀念 Paul Walker 的那一段的时候，都觉得
是就是仅以此篇献给保罗沃克，就这个字幕出现的时候真的是鼻子一酸哈、啊、
哎呀，我觉得此刻成绩不重要了知道吗？
所以一定要支持2号队，支持速度与激情。
真的有很多人在支持你，气死我了。
所以哎呦，真的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人世间的这种遗憾和不完美啊，就是让人感觉，哎，怎么办呢？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学会，就是把一切事情都能够甘之若饴吧。
嗯，
然后
这边看小鲨鱼他说呢，就投二号团队太棒了。
是啊，小鲨鱼好久没有来互动了啊，今天一看这战火又燃起来了，所以他赶紧来凑个热闹是吧？
是。
厚德载物说点赞啊，就是朕已阅的意思。
对，今天我们说是创客项目的决战之夜哈、啊。
对。
大家支持高峰队呢，还是支持圆圆队呢、嗯？都可以通过你的微信一起来互动。投票
没错，高峰队今天带来的第一个项目呢是无人机哈，这确实是在这一两年呢大家谈论比较多的这个无人机项目，在生活当中应用的越来越广了。那么我带来的这位创客的项目呢是李念，他带来的是车载摇臂。我是觉得就是不仅仅在拍电影啊，可能未来也会在很多地方会用得到吧。比如说婚礼呀、啊嗯、是不是啊，
就是新郎见完新娘之后开着敞篷的宝马车，
对呀、啊、就是
就过去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创客真的就是给大家带来太多的这个想象空间。对、
嗯、
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一听，哎，怎么还有人想到这儿呢，怎么还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呢？其实你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用品不都是由于我们身边的，可能曾经你以为他是一个奇葩，他怎么这么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确实是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胡思乱想，打一个引号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好玩的东西。
对，所以呢请大家来支持我们全国各地的创客，同时呢也支持像我们这样在为创客服务播出的媒体，才不聊了吧、嗯、创客空间。
哎呀，
这广告做的
这仅代表你个人意见，不代表团队心声。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请大家洗脸了。
好，那欢迎来支持我们，最后呢会从胜出的这支队伍当中呢选取两位幸运听众，赠送给大家一支非常精美的洗面奶，这是留美归国博士他的这个科研成果。
天津广播听众服务月开始了，
缤纷五月，激情飞扬，经济广播将为听众奉献多彩的精神盛宴。
城市书吧阅读会，经济广播主持人将陆续走进市内柳区的城市书吧，与社区群众一起诵读经典，感受阅读的魅力。
创客马拉松竞赛， 五月初，经济广播联合有关单位共同举办天津市创客马拉松竞赛活动，吸引本市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参赛，让创业与创新的梦想变成现实。
最美家庭评选，为弘扬和传承优良家风，经济广播与市妇联从五月五号启动天津市最美家庭评选及宣传工作，五月十五号还将举办盛大颁奖典礼。
银发主播秀决选，为突出老年节目特点，经济广播从今年初开展了枫叶正红节目银发主播秀海选活动，受到广泛关注。五月十号将启动银发主播决赛演出季，走进社区展示风采。
最像母子脸决赛，母亲节当天，经济广播妈咪宝贝节目将举办最像母子脸决赛，听众可以到现场评判自己最赞的那对最像母子脸。
另外，今晚有说法节目将于五一期间举办劳动者维权法律咨询活动，
今日证券节目将举办服务听众投资报告会，
安居置业节目将联合北方网举办为听众选房装修现场指导服务，
快乐双休日节目还将推出快乐听友放飞风筝活动以及俱乐部新会员联谊活动。
有经济广播的亲情陪伴，
经济广播的亲情，
您的五月会更加充实温暖，
充实温暖。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 图做人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我们看到大家这个点赞还在继续哈，也非常的热烈。比如说，有人就保持一个非常中庸的观点，比如说厚德载物说两个都点赞吧，一号二号都不错，那不行啊，那最后把您归在哪队里送奖品呢、啊？对不对？
然后这个小鲨鱼他又说了，能不能成立一个点子公司呢？专门出售新的想法。我就想到了牛群和冯巩那个小品啊，相声。
对，
出点点子吧。
出个点子哈。山间清泉他说为无人机点赞嘛，因为市场前景很好，竞争也不厉害，技术门槛高，那相比起来呢，将来保不准健康慢生活成时尚呢，不是所有人喜欢把生活变成天天充满速度与激情吧。你看他批评我了吧。
感谢你我衷心谢。其实大家投票哈，就是各抒己见、哎、谈谈对这个项目比如未来的一些畅想
啊
前景啊，对吧？
哎，这样我有一个建议哈，如果说今天啊、超过十位听众为你点赞的话，那你就现场给大家唱一版感谢你吧，好不好？
就哪种版，是 rap 版呢，还是英文版，还是汉语版？
那随你，好吧。
十个哈，
那我们就起，我们现在从看现在开始数哈。
哦，现在之前都不算是吧？
之前也算，之前也算。
好，没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创客项目要带给大家，接下来轮到你了吧？
对，到我这儿了，我继续来排除我的战队中的一名，这个创客战将哈。就我们说这个化妆品呢，都是好像女性一直在用，或者是有很多女性的从业者。我们说谁说好男儿不如高颜值的美女呢？接下来呢，我推荐的这位创客呢，他叫做袁永兵，他就是一个很纯的北方的小伙啊。但是呢，他有一个自己的 梦想。这个所谓的慢梦想就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祛斑的产品，慢慢的让大家去享受美丽，去变得更加的美丽，
去变白哈。
哎，对，他说呢，自己还给这个产品呢起了一个非常就是复古80后的名字，就是大家中学课本都有一个英文书封面呢就有两个姐妹花。
哦，我知道了，是韩美美吗？
对，她是其中的一个姐妹花。这两个姐妹花叫一个叫做 Lily， 一个叫做 Lucy。
哦，是这两个姐妹花。
Hello 韩美美。
哦，好吧，真是挺慢梦想的。还是我们这个初中课本哈，可能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初中生是不是还是以这两个主角作为这个初中课本里边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哈，这姐妹花祛斑产品，对吧？你也真够狠的哈，你居然拉出来这个创客的项目。那我们来听听吧，
大家记得点赞投票。
我们生活在一个愧时代，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活着一个慢梦想的愧时代。我的家乡山西阳高，国家级贫困县，虽然经济条件差，却让我每次回家时都能在家乡淳朴的民风中静下来，去欣赏一下那有山有水有点甜的生活。经历过失败的创业，也南下深圳，感受过 K-POP 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交流学习的环境，以及电子商务的强劲发展势头。2011年，我与我的合伙人创立了自己的祛斑品牌 Lily and Lucy， 取名自一段能勾起我们80后共同回忆的初中英语课本里的双胞胎姐妹。希望那段青春岁月的共同记忆能让我们的每个顾客都联想到人生最美好的那个年龄。数万种祛斑产品，我们只做慢祛斑。故乡带给我的灵感，推动着我在事业上前进，也是我自己在这个愧时代中的慢梦想最好的注脚。
快时代的慢梦想，在如今越来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呢，似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奢求。袁永斌呢，在给我们介绍自己的理念时说，但凡相信慢的顾客一定受到过快的伤害。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袁永斌也曾急于求成，和朋友们合伙经营餐厅和广告公司进行创业。初出茅庐的他在一年之内就搞砸了2笔买卖，但屡战屡败的经历也让他充分地总结了经验，为接下来的第三次创业呢做好了铺垫。
第一，这个人的重要性，就是人对了，事儿也就对了。但是呢，就是说当时这个我觉得合伙人因为也都是刚毕业，大家就是各个这个资源也没有，这个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另外的话，那个这个项目的选择，因为你说看那个饭店干得好，你也就干个饭店，就有点跟风。这两点的一个初衷，我觉得对我后面选择这个项目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千万不能就是说人云亦云。
在冷静思考与积累经验中，袁永斌意识到自己的履历中欠缺一段完整的职业生涯，因而也就缺少了对一个行业细致深入的了解。随后的几年，袁永斌在国内某化妆品公司担任片区的市场辅导工作，他与3000名顾客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之后袁永斌就来到了深圳，他被这里开放包容的环境所吸引，袁永斌决定再次启程创业，一脚踏入淘宝，创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练就的本领，让袁永斌以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帮助公司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并在2012年的时候把公司搬回了太原。
当时这个氛围造成的呀，大家都在追求快，其实快呢就是说往往风险，我们针对这个化妆品下面的这个祛斑类的主打安全。当时我们三年内的这个一个产品，对面一个祛斑霜，3年内一个产品，直接全淘宝里头也为数不多。就直接这个过程中，给大家也有一个很好的独特印象。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弱水3000，我只取一瓢饮。这市场太大了，能挣钱的东西太多了。这时候就是你要能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
试水成功后，继续着自己的创业之路。他认为不能这样小打小闹，如果想把品牌做大，做得有影响力，那么公司就不能局限在 C2C 的领域里。就这样，他把目光瞄准了前景更为广阔的 B2C 市场。
看了大量的资料以后呢，将来电子商务的这个龙头地位一定是从 C2C 到这个 B2C 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说快速的从这个 C2C 就是淘宝店，从淘宝店转移到天猫。2012年以后，这个天猫旗舰店的开设， 进入一个发展的快速道。
一路走来，袁永斌认为坎坷的经历才是他创业路上最大的财富。并不富裕的家庭，高中时甚至要靠卖掉家中维持生计的牲畜来供他读书。高考的三分之差也让他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封闭中。袁永斌坚信，任何事情唯有由内而外才是最可靠的，依靠大量的阅读名人传记和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慢慢地完成了自我治愈，也从封闭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更重要的是呢，在这期间培养了自己专注做事情的耐性和定力，这个习惯保持到了现在。袁永斌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去爬山，在他看来，这爬山不仅能让他坚定地低下头，沉下心往上走，而且还能让他在爬的过程中感受将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宣泄出去的畅快。高考失利，两次创业失败，经历了三起三落的袁永斌并未被打倒，相反，在他一贯的自我治愈的坚持下呢，练就了一种瞄准方向就专注向前的品性，帮助他悟出了沉住气成大事的慢主张。如今袁永斌公司已经达到了800万的年销售额，他和我们说，他成功最大的绝招就是专注。
袁永斌最大的绝招居然是专注啊。
嗯，怎么样，这个女性的产品，祛斑产品
确实很厉害，就是它符合两个，就是女性在消费化妆品当中一个点，就是一个呢，很多女性急于求成，现在慢慢大家都知道了，你这是急不来的，
嗯，
就是可能皮肤有28天的周期，你得慢慢的，可能你这个长斑容易，去斑难呐，
哈，赶紧请大家来洗脸，
是，对对对，但是这斑好像不能一下子就洗掉啊，所以它就研发出来这种慢慢去斑的这个产品，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帮助你这个皮肤新陈代谢，这个理念很好。第二，它很复古啊，就是说他用这个英语课本中的紫梅花 Lily and Lucy 啊作为代言。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它迎合了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大家都追求的，你说为什么那个美图秀秀啊，包括像什么美拍啊，就大伙儿那么追捧啊，真的是哈，我明天我就发个朋友圈叫一白遮百丑，你知道吗，
成为高颜值
哎呦
女神，
真的是你就不知道，你就不可以想象，
所以老话还是正确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哎呦，那个在朋友圈里发的那个自拍真的都可漂亮了，都可俊了。
对，所以呢，请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财富聊聊吧来支持高峰队啊。
明天我就发一个我和刘楠的合影
刘楠这个招谁惹谁了
我们记者刘楠啊，很有名的，很厉害的记者。感恩的1697来了，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创客 PK。第一轮已经过去了，这个高峰的是无人机，我这边是车载摇臂啊。
嗯。
目前看来支持你的比较多，因为待会儿也已经听到了，就是说如果目前超过10个人来点赞的话，你要在节目的最后唱一首感谢你送给支持你的听众朋友。
我马上找鞋托，赶紧把这个数字撑过去。
好，陆陆续续大家都来报道了哈，赶紧来点赞。这是高峰队派出的又一个项目，叫这个北方小伙袁永斌的这个化妆品慢梦想。那接下来我也有招跟你来呼应啊。熟悉我的朋友会知道，因为我养猫啊。这个养猫呢就有好多开心和快乐，但是今天呢不容许我太多发挥，我只能说，就是如果谁家这个宠物啊，养宠物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它是你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一旦它走失或它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你真的会很担心很揪心。那同样的，比如说你要丢了东西，你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在别人看来呢，再破的东西在你这都是宝贝，对不对，
是是是
啊，所以呢这个丢东西的朋友这种心情啊，大家如果一回忆一下呀，那种痛啊，我觉得现在能够马上浮现到眼前。哎，如果你捡到东西一扫码，然后就知道失主是谁了，然后你就可以还给他，那这件事儿怎么样啊，
就太方便了，因为大家经常就是在路上没事捡到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的。对吧，捡到一个钱包啊，
对呀、
啊，
看着钱包上面哎有一个萌萌的一个小小卡通图像，一扫码，
哎，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啊、
赶紧搭讪，赶紧联系一下
对，如果是个老爷们儿怎么办呢，
对
呀、
啊、
也得还回去
是啊，然后比如说你的宠物猫带的那个小铃铛上面也有码，一旦它不小心淘气然后走出你的小区了，那你别人看见一扫码知道，哎，这是谁谁谁家的。同样的，汪星人也是啊，比如说他带的这个项圈上也有一个码，这多好啊。 所以这想法挺好吧，这个创意是来自于新西兰英国留学回来的创客绅士冯燕，他说啊，让一个小小的二维码贴纸让爱心传递起来，我们来听听。
我叫冯燕，是一个80后，曾留学新西兰英国，毕业后回国在民企干过销售，策划过上市，做过董事会秘书。一次在南方出差时，我不慎在转乘火车时丢失了东西，当时我特别着急，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便有好心人联系到了我，把东西还给了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决定要创建这样一个平台，帮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丢失的物品。但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于是我与我的团队一道策划出了我们的项目，找到了全球遗失物品找回云平台。
云平台听上去似乎有些难以操作，但实际上冯燕的设计呢非常便捷，不干胶胶条，还有手中这个设计时尚的挂饰，只要把这两个好玩又便携的挂件挂在您贵重的物品上，比如手机、钱包、旅行箱那等等，包括您心爱的宠物也可以挂上这个饰件，这样您就不怕自己的宠物丢了找不着了。但就是这么一个小玩意儿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又是如何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标签挂饰就能找到丢失的东西呢？
比如就像这个 iPad 来说吧，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签，如果它不慎丢失的话，别人看到上面写着找失主扫我有赏，很简单的这几个字，它通过手机一扫描，然后马上就可以连入啊我们这个找到的这个平台，因为这个上面有一个个人专属全球唯一的这个 ID， 通过这个 ID 的输入马上就可以找到这个失主，相当于是捡到东西的人和失主能够直接一对一的进行沟通。
现在我们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进入我们这个找到的平台，通过联系失主进入到我们这个界面，输入您的 ID 后就可以相关联系方式留下，点击确认，失主就能马上及时的获取到你的这个相关信息，就可以马上给您回电话。
怎么样，是不是兼顾了高大上的同时又特别的亲民呢？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我要是把我的联系方式贴在我的箱子上，在公共场合被别人扫到的话，会不会有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呢？别担心，冯燕和他的小伙伴们早就为大家考虑到了这一点。
如果很简单，上面只是印有失主的电话号码的话，那我要是捡到以后，我可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可能会被别人不法的去利用，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可以把双方的这个隐私和个人信息都保护起来。这就是我们选用这种二维码加上 ID 扫描啊，这个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用途。
简单来说，冯燕的团队所涉及的二维码加 ID 扫描就像是轿车上的防透视玻璃，在检视到物品并输入失主的 ID 号之后，失主可以看到捡拾者的联系方式，而捡拾者除了失主的 ID 之外看不到任何信息。
这么一个小小的挂件其实包含着冯燕心中那份大大的情怀，在他看来，创业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更是为了承担起自己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所肩负的那份责任。冯燕告诉我们，如果他做的事情能够为我们的社会有所贡献，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的初衷也就是希望捡到东西的人能把这个东西交还到失主，很简单，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帮助啊。这也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找到了这个平台，也就是想通过这种良性循环啊，大家捡到东西去交还失主啊，这种良性循环稍微提升一下个人的这个文明，也希望这个社会能更加的和谐，也希望这个幸福指数能更高一点。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冯燕给我们的印象是一种儒雅恬静的感觉，他在新西兰的生活给了他恬静的心态，在英国的经历给了他绅士的气质，然而最终他却选择了不甘人后的创业之路。而立之年创业的他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他的创业也多了一份情怀，把自己的事业和社会的进步联系起来，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我们的社会的文明添一把柴。
真好啊，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创业者，他真的是这个项目是带着温度的。确实这样的一些想法包括他们的一些努力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温暖。我在想，其实这样一个小小的二维码放在物品上，包括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 放在他的书包上，就我觉得是不是会减少一些小朋友的这个走失啊？
是是是，
对不对哈？就是
这个产品也很小，也不是说您贴到哪上影响了原来的美观度。
对呀、啊。那我先为冯燕点个赞吧，然后看看大家这个点赞的情况啊。感恩的1697说为你点赞，你昨天败走麦城，今天来支援一下，就不管是什么项目他就一定要为你点赞啊。但小鲨鱼还是要为我的这个队的项目点赞。咱们赶紧接着再来推荐项目吧，好不好？一说这时间好像就有点紧了、接下来你要派出来的这个创客是谁呀、
该我来派出的战队的这个战将哈，大家可能在校园里呢，或者是在其他的，比如说家里办公室内都用过这个饿了么，然后包括
点外卖呀、
对，淘点点等等哈，这是在校园里，除了这个感觉他们在拼电动车的这个速度、质量、安全性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拼的是有一种叫做校园情怀。
哎，又说到了情怀。
对，一说到校园情怀呢，其实我就想到了李健哈。
哦。
他是以前的校园歌手，到现在的这冷门段子手。
这清华的才子啊。
对，也是影响了不少花季雨季的少年。
嗯。
其实关于学校内的一切呢，我们说用扎根梦想去形容呢是最为贴切的。所以呢，我要推荐的是来自于太原校内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光。他说呢，要扎根校园，外卖送青春。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叫杨海光，吉林通化人。我喜欢大家叫我杨光，因为我性格开朗，乐于交友。毕业后我做过白领，在外人看来那是非常体面的工作，但我更喜欢移动互联网，甚至有些痴迷。我的绝大多数休息时间我都奉献给了他。曾经有朋友笑我，这辈子就和互联网过吧。可以啊，因为这是我的追求，我的梦想。因此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稳定高薪的白领生活，回到这里，挥洒了7年青春的地方。我相信我能成。
我的青春我做主，校园加
油！杨光的勇气让我们佩服。这个小伙子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拘一格，但其实他只是想干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说起杨光痴迷移动互联网，那还是12年的时候，杨光在一家移动互联网产品研发公司实习。短暂的实习经历使他对移动互联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生毕业之后呢，他动身去苏州，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硬件工程师的工作，当时的薪水是10多万一年，但杨光总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
我在那儿做研发呢，可能我当下就能看到5年以后的发展空间，而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喜欢冲的一个年轻人，因为我觉得年轻嘛，年轻需要有点冲劲儿，年轻需要折腾，所以我喜欢不停的折腾。
正因为这样，在他出差的一次偶然机会回到中北大学，老同学、老朋友三个有梦想的年轻人一番畅聊之后，决定把微信和校园结合起来做 O2O。 具体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为校园内的师生提供一个类似于中转站的生活服务平台，比如说订外卖、送快递的都可以通过校内送来下达指令，不用亲自去取，商家也省去了接单和送单的成本，一切只要准备好了交给校内送就可以了。就这样，他很快辞职，与另外两个伙伴开创了公司校内送。可创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寻找合作商家，与客户洽谈，几番周折下来，公司一直艰难前行。但就在这时，公司另外两个伙伴的离开，对这个新创的公司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可能我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超前，或者有些不切实际。嗯，正好赶啊，我的师弟也是要毕业，要找工作嘛，他觉得这个不玩了，放弃了。然后另一个他的朋友也是考研究生，也不玩了。对他们来说呢，可能做一段经历愿意做，对做一种事业呢，他们可能不愿意去赌一把，所以他们就都选择放弃了。而我呢，是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我已经做了考虑，既然我迈出来了，我就不会再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我就一定要设置，一定要设得更远，要走得更远，所以就开始筹备团队的二期建设。
在做团队二期建设的时候呢，杨光也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做社区，一个校园的多方面的网络社区。而目前最需要做的呢，是一个做 UI 设计的合伙人。他瞄上了一个朋友张增新，是一位 UI 设计大拿，获得过很多设计界的认证。但是这个设计大拿呢，并不看好他的生意，觉得没有什么发展。杨光就不断地向张增新请教各种问题。就这样，张增新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团队的一员。
逐步的呢，他不知不觉地就进入工作状态了，就展开工作了。然后莫名其妙的，刚才反应过来说，哎呀，我怎么就跟你一块弄了？好像我说，哎，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哎，确实哈，这样的我就有了第一个合伙人。
有了新的合伙人，有了新的想法，杨光以为终于可以顺顺当当的发展了。不过这时公司却迎来了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这两家公司都是财大气粗，能烧钱能砸钱，实力强劲，所以大家觉得应该把外卖这个板块让出去，不要和这两个巨无霸硬碰硬。
我当时就否定，肯定是不行。我说咱们现在呢，创业在市场上竞争像什么呢？好比战争打仗，如果当敌人疯狂地往前推进的时候，你不停地退缩，最终你的领地一定是被占领的。所以咱们最好的防御措施是什么呢？硬战。
对手是大炮坦克，自己却是小米步枪，但不服输的阳光总能在静观其变中寻找出办法。他在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夹击中，敏锐地寻找到了市场的空缺。既然拼烧钱拼不过强大的对手，他就瞅准了竞争对手都不愿意做的服务，立马集中了自己的优势兵力，抢占了市场中的服务板块，拉近与客户关系的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知名度。不安于现状的阳光在初战告捷后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又为校内送开始重新定位，为校内送量身打造了校园服务、校园新媒体建设、校园社交三个板块，涵盖了学生日常起居、校园广播、交友平台等服务，三个板块同时服务，相互依托，为他心目中所想打造的校园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如今初具规模的校内送和阳光带领的日趋成熟的团队已逐渐走上了正轨，闲不住的他甚至又开始琢磨搞第三产业建设，开自己的直营店，心中想法不少，又敢想敢干。年纪轻轻的阳光很容易让人把他联想成一个天生的工作狂，但是在采访当天，一个细节让记者打消了这种顾虑。阳光每天亲自下厨，为团队营造家的氛围的同时，也与战友一道活在当下，共创未来。
真正的我一直认为，年轻人不能安于现状。我觉得人生最美好的事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你看到前方很确定的时候呢，已经不精彩了。因为对未来不没有美好的期待，你才有很多憧憬，去愿意去奋斗，愿意去努力，从而才会有更多的可能嘛。
真好哈，我觉得这真是带着情怀来做这件事儿啊。扎根校园，外送青春，有梦想也值得点赞。因为时间非常紧了，我就不能再渲染我的情绪了哈。我赶紧，既然高先生打出的是校园牌，那我觉得我这对这个人才也特别多，就分分钟就可以派出一名名将来。
哇！
而且都不用多长时间，我觉得大伙儿简单一了解就知道了。那我推出来的是刚毕业的这个大四的女孩啊，四川女孩陈雅静，她和同学们一起做了一个 APP， 叫做半径圈，手机下单可以送水、修马桶等等，都是他们服务的业务。你觉得这业务不起眼吧？但是人家已经吸引到了第一笔投资，而且搬进了高档写字楼了，下个投资目标是1000万，来听听。
每天早上上班前，这首《匹夫》都会在办公室里响起。陈雅静说，选择这样的方式，既是为自己减压，更是为自己打气。
就是为了争口气而活，阐述一下我们的团队文化。
就是看我嘛，其实我们团队是蛮乐呵的。其实在创业过程里边，你说困难多不多？你要回过头去想，其实蛮多困难，对吧？
26岁的四川女孩陈雅静爽朗爱笑，但熟悉他的人都明白，笑容背后其实隐藏了太多的无奈和心酸。去年11月，陈雅静和两个伙伴创办了手机应用软件半径圈，只要用户在上面点单，就像送外卖一样，送水、上门开锁、家电维修，类似这样的琐事都有专业人员提供上门服务。可半径圈一推出，用户的反应并不强烈，投资者的青睐更是无从谈起。就这样，创业起步没多久，团队就穷得连住的房租也交不出来了。
其实最困难的时候吧，说白了就是没钱。工作在那个小屋子里面，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桌子一撤，电脑一撤，然后铺着一张棉被就睡觉了。
无奈之下，陈雅静和伙伴们说服自己的父母，把自家的房子抵押，靠着一笔笔贷款，才勉强把业务撑了下来。
方法永远比困难多嘛，就是你一定要扛住打击了啊！因为有很多问题，像我们是属于那种过去了就忘记了的，你不要每次就觉得自己很苦，其实比你苦的人多多了。
在苦苦支撑了一个多月后，好消息终于传来，一笔百万元的风险投资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靠着这笔钱，公司搬进了崭新的现代化写字楼，团队也逐渐发展到了50多人。 业务在不断扩大，可资金缺口的问题再一次开始困扰他们。
因为我们团队人数相对比较多一点嘛，对吧？然后第一笔的话，天使的资金的话也比较少啊，所以说缺到什么程度吧，就反正下个月的工资嘛，对吧？这个马上要发工资了啊，或者是下个月发了，下下个月怎么办？比较担心。
熟悉互联网行业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市场里，创意很容易被他人复制，而要让他们自己辛苦开创的成果不打水漂，只有不断的扩展市场。而对陈雅静他们来说，除了杭州之外，更要占领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
嗯，
而要完成这一目标，
要占领北上广，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还是蛮有挑战的。不过我们还是给他们一些鼓励吧，因为我之所以要推荐这个项目，我觉得真的他的这份创业的激情，他的这个想法，以及他的这种梦想和胸怀吧，就是值得点赞。别看这是小事情，但是谁还不是从小事情开始做起的呢？来看一下，从不放弃说无人机是摄影爱好者不能缺少的设备，给高峰点赞，
谢谢。然后呢，感恩的1697他说呢，刚才圆圆队推荐的这个创客现在竟然怎么样了？早些普及吧。啊，前些日子呢，在北京培训呢，回天津的时候呢，就把手机给丢了。请问那个时候如果需要这样的服务，有这样的服务就好了。
对呀、啊，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因为刚才数了数，给你点赞的没有超过10个人，对吧？
所以
大部分点赞的都在我这边，对吗？
所以感谢你就不用唱了。
所以待会儿如果期待高峰优美的歌声的话，别忘了下周的时候啊，一定要呼唤你的亲朋好友来给他的这个战队的创客项目点赞。你看山间清泉也说了，说为这个二维码点赞吧。比如说一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朋友贴到口袋里，可能跟他那个黄色手环是一样的，对吧？就可以很快找到联系到家人了，这是多大的功德呢？确实是，我觉得今天我选择的这些项目可能和大家生活离得比较近啊，包括这个爱心的二维码呀，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上门送水呀、修马桶等等。但是你今天推荐这几个项目我也特别喜欢哈、啊，包括那化妆品的慢梦想，包括校园外卖，
对。可能今天呢，小鲨鱼是不是搞乌龙了？他说没时间了，这是二号，二号是你推荐，二号是我推，是谁推？是对对，
是
我推荐，摇臂。
二号是我这边的项目，246都是我的项目，135是高峰的项目哈。
所以我太紧张了，所以今天我又输了，怎么办呢？
对呀、啊，你这歌是唱不了了，那只能是下周吧。来推荐，来抽取两位幸运听众啊。一位是小鲨鱼，还有一位是山间清泉，请你们留下你们的这个住址啊，或者说收快递比较方便的这个地址、电话以及姓名，我们将快递给您。我们财富聊聊吧特地为您准备的一份礼品，请大家洗脸哈哈洗面奶。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每天我们都会送出礼品给到大家，礼品是不同的，每个时间段给到的礼品是不同。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把我们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
对，你看现在还有1分钟结束了，大家还在发送信息过来支持你的项目。
对呀、啊、大家怎么不知道呢？下次我们要坐在公众号里边给高峰点赞的话，除了获得礼品，还会获得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和陪伴吧。
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我们的同事于洋带来的今晚有说法，他的律师团队也已经到位了。那我们财富聊聊吧，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一起唱，环绕梦中。